感谢良友逼主带领我们敬拜赞美，带领我们来圣殿中来朝见神。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美德在现今的社会是越来越少了。有人说爱的相反词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让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强烈。今天就让我们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思考永生、爱神还有爱人如己的问题，也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究竟如何。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夫子，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
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的。一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正要从那边过去。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谢谢。我分三段来讲，讲比喻的原因、比喻的内容还有比喻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原因。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是做什么的呢？律法师的英文是 lawyer， 但他们所涉及的法律是神的律法。这律法师就是精通犹太律法的宗教人士。他本来可能是坐着听耶稣的讲论，突然站了起来试探耶稣，试探显示他不怀好意，不是真心想寻求知识，可能想从耶稣的回答里拿到什么把柄来判断耶稣是否配当夫子。是不是好像有点回音？有没有？有一，他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他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路加福音18章也记载，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旧约中对永生的直接教导是指永生的神，而人期望将来和神永远同在。可以这么说，犹太人主要的想法是想要在有生之年得到了永生的资格，可以在来世和神永远同在，接受神的福泽。譬如23篇6节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两个人都问有关永生的问题，但动机不太一样。那个官他是关注在个人身上， 而律法师他是侧重在理论层面上，想找出理由来判断耶稣的身份。但是两个人都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可见旧约时代的观念是靠行为得到神的称赞、神的拯救。著名的犹太律法学者希勒尔他就说过，明白托拉就是律法书话语的人就有永生。很显然的，他们认为永生的问题和明白律法、行律法有关。耶稣他当然也知道犹太人的看法，那个律法师的心思他自然也知道，所以耶稣就按着对方的问题来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因为他问的是我该做什么，他又是个精通律法的，显然是离不开律法，所以耶稣就这样的问他。不能不说耶稣是反客为主，棋高一着。那么律法师如何回答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的回答结合了生命记六章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还有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第三句，却要爱人如己，英文是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新译本是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在马太和马可都记载过，耶稣曾经被文士或者律法师问过，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耶稣的回答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又提到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指的是旧约圣经，意思就是旧约圣经的经义可以从耶稣提到的这两条诫命引申出来。这位律法师可能已经知晓耶稣对旧约圣经的看法，他这样回答似乎让耶稣很满意，因为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很诧异，这不是靠行为得救吗？耶稣怎么这样回答呢？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最后一个，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再回到二十七节提到的两条诫命，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神的人，一定是全人全时间对神的俯伏敬拜，顺服神而且侍奉神。这样的人就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也跟神之间有爱的关系存在，以爱作为生活的方式。爱人如己的诫命是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诫命在地位和意义上相似，换句话说，爱神和爱人如己是同样优先和重要的，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就自然会结出爱人的果子。人爱自己是本能的，也是千真万确。爱人如己是说他对邻舍的爱也要像爱自己那样真实而诚恳。但是大家都知道人是很自私的，你们大概都听过有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人大概都会怀疑， 完全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爱神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呢？我想凡是信徒都知道，只有真正认识神，领受救恩，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主的人，才可能领受神的爱，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布道家穆迪说，如果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你就能够成全律法。换句话说，只有真正领受神的爱的人，才懂得如何去爱神，还有爱人如己，行出律法的精义。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中心，就是支取神的爱来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律法师带着试探主的心来见主，动机不良，他问的又是如何做才能承受永生，所以主耶稣也就只能和他谈有关律法的课题，因为知道他做不到，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得救。当耶稣对律法师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其实他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可以结束了。当那个专注在个人问题的官听到耶稣说除了遵守诫命，还要变卖一切的家产分给穷人才能承受永生，他就很忧愁地走了，因为做不到。那么这位律法师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就是第29节讲的，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律法师可能知道自己做不到爱神爱人，为了显明他自己有道理，他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因为没有具体的爱的对象的范围，所以自己就做不到爱神如己，爱人如己。首先，我们来看看邻舍究竟是指哪些人。根据利未记19章18节，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邻舍指的是犹太人。根据34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这里的邻舍也包括寄居的外人。拉比们曾经很清楚地表达他们的看法，人不应该在对邻舍的爱上设任何限度，而当乐意尽力地向别人行善，像待自己一样。邻舍并不是指住在附近的人，而是指会接触到的人，任何你会接触到的人。就因为律法师提出了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耶稣才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他。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比喻里到底出现了哪些人，发生了哪些事情。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我们现在是第二段哈，比喻的内容。耶利哥是在约旦河西，坐落在辽阔的约旦平原，在水平线下有近1000尺。这段路虽然只有14英里，但是地势比耶路撒冷低约3500英尺，沿途多是旷野地带，强盗正好就在那边埋伏，能够袭击手无寸铁的客旅。那个人不但被打个半死，而且还被剥去衣裳，亟待救援。31到32节，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偶然是 by chance。 那个地方很偏僻，很难走，好不容易来了一位祭司。祭司是宗教领袖，他对别人的需要应该会特别敏感才对。可是他看见了被抢劫又受重伤急需被救助的人，却无动于衷地离开了。然后又来了一个利未人，他是在圣殿中服侍的人，也照样绕过旁边离开了。他们都看见了，却都视若无睹，反正你我互不相干，算我没看见。他们都是对上帝的教训，对上帝的旨意相当清楚的人，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个身受重伤的人，为什么会从旁边走开呢？在比喻当中，耶稣特别强调，他们并不是没有看到那个受伤的人，而是确实看见后才从旁边走过去，可见他们没有怜悯的心。过去了两位犹太教的神职人员，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期待出现一位犹太教的平信徒，没想到出现的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第四章，你就会对撒玛利亚人有一些印象。那你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意思是他们不共用同一件东西，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根据列王记下十七章，在所罗门王儿子罗伯安登位以后，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就分为两个国家，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北国在主前721年被亚述灭掉，多数的人被掳到亚述，而亚述王他就将巴比伦那一带的百姓迁居到北国以色列。年代日久，那个地方就成为人种混杂的地方。他们以撒玛利亚为首都，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在主耶稣时代，他们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只以摩西五经为经典，有许多生活方式又和犹太人相同，但又有许多异教的奇怪习惯，所以犹太人看他们是不洁的族类，不论在血统上或者信仰上都不纯正。他们虽然是兄弟，但因为数百年的分类竞争甚至战争，早已变成了仇敌。耶稣如何形容这位撒玛利亚人呢？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心意本是怜悯的心。马太福音9章36节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动了慈心就是动了怜悯的心肠。这个字常常用来表达神在基督里对人的爱。这个人不止动了慈心，还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油可以减轻疼痛，酒用来消毒伤口，包扎好了就扶伤者骑上自己的牲口，我猜可能是驴子，自己就牵着牲口步行到旅店继续照顾他。这里面说那个受伤的人是不是犹太人，根据推测很可能是。如果是的话，那这位撒玛利亚人的见义勇为几乎接近爱仇敌了。 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世仇，他本身又被犹太人看轻。不但如此，第二天他还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真是好人做到底。2钱银子应当可以支付那个人2个月的食宿费用，还答应再回来支付不足的费用。这个人在地位上被排斥，但是他对人有怜悯之心，除了付出爱心、时间、金钱，他还可能付上吃亏的代价。但是他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他义无反顾。好像有点凉哦，有点冷，会不会？记得很多年前，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为了闪避一辆换线的车，我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平衡，最后撞上了护栏。感谢主，我没受伤，但是车子坏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眼看天就快全黑了，我很害怕。高速公路上一步步的车子呼啸而过，我感觉完全被这世界遗忘了。忽然有一部车停了下来，一位高大的黑人女人走过来，很关心地问我 Are you OK? 然后她就联络警察。我心里的感激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30年了，我还记得那位好心人的容貌和声音。耶稣的登山宝训里有一条金律Golden Rule， 就是马太福音7章12节，请听我读。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当我们落难时，会很迫切地希望别人的救援，但是看到别人落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生发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怜悯之心，义无反顾地去救援呢？说不定我们也会像那位祭司和利未人一样，视而不见地走开了。我读过一篇很扎心的真实故事，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位中年男子，在一个夜黑的晚上，他在走在一条僻静的道路上，突然听到一位女子的尖叫和呼救声，然后他看到在不远处的树丛里有一位男子拿刀来威胁一名女子，大概是要强暴那位女子。那位女子一直惊恐地挣扎呼救，中年男子想上前营救，但又有些犹豫，怕自己被刀砍伤，也没有把握能救得了对方。在几秒钟的天人交战之后，他终于奋不顾身上前营救，制服了歹徒。被救的女子站了起来，谢谢他。中年男子一下子惊呆了，原来他救的居然是自己的独生女儿。他感谢主，在千钧一发的那一刻，给了他足够的爱心和勇气，挺身而出，救下自己的女儿，否则他将抱憾终身。曾经读过不少见死不救的报道，有一位小女孩才5岁，就因为没有人救助，被后面汽车2次碾毙。一位老人家摔倒在离家不到100公尺的地方，因为无人救援，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一个徒手夺刀、见义勇为的路人，他的手掌被砍断，倒在血泊中，无人救援。像这些残酷的例子， 都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冷漠的社会。但是话说回来，有时候你好心帮助人，得到的却是被诬告，以至于不敢再伸出援手。那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其实是冒着危险去救那个受伤的人，因为很可能强盗还躲在附近，他耽搁的时间越久对他越不利，也很可能别人会误会是他打伤了那个人，但是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只是救人。就因为怕有人想救援但又有所顾忌，于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制定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法 Good Samaritan Law， 是给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使见义勇为的人做好事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可以鼓励一些旁观者对伤患、对病人施以救助。好撒玛利亚人法 Good Samaritan Law 就是取材自今天所讲的路加福音中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下面我讲最后一段比喻的意义，36-37的上半节，耶稣问那位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记不记得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就是因为那个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律法师他要先界定爱的对象的范围，耶稣的比喻可以说完全颠覆了律法师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反问他，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问题从谁是我的邻舍变成了我是谁的邻舍，绝对的大反转。耶稣的意思是，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借着爱邻舍的行动成为了那受害者的邻舍，那个律法师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也就是说撒玛利亚人是那个受害者的邻舍。律法师是个犹太人，之前他绝对不会把撒玛利亚人看成是邻舍的。成为别人的邻舍就是做个怜悯他的人，因此我的邻舍就是任何需要我的帮助而我又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帮助的人。从这个比喻的教训我们知道，我的邻舍超越了种族、宗教和阶层的界限。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是想到自己想要知道他的责任可以到哪里为止，耶稣他却要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需要的是爱，是怜悯。有了爱，就会知道谁是我的邻舍，可以随时随地尽自己所能的帮助他，这样就成为那个有需要者的邻舍。从一本书上，我读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年前，在某个主日的傍晚，有一位衣衫褴褛的青年廊腔地走入一间以白人为主的教会。他浑身脏兮兮，蓬头散发，目光呆滞，身上有臭味。但是教会的会友看出他内心的需要，很和善地接待他入席。原来这位青年从来没有上过教会，自从被父母赶出家门以后就到处流浪，白天抽六包香烟，晚上吸毒。教会的会友们决定不让这只迷羊失落，真诚地关爱他， 也在实际生活上帮助他。慢慢的 Steve 就这个年轻人开始有了改变，而且是从里面开始转变，对神和神的话语十分的渴慕。他决定找份工作，重新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最后他也跟父母和解。牧者和会友们的爱人如己的爱，彻底征服了这个曾经被人厌弃的流浪汉。使徒约翰曾经劝勉信徒，人如果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如果我们不愿意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怎能说自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呢？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位祭司和利未人，只是在教会服侍，但对人却很冷漠，没有怜悯的心，不愿意付出时间金钱去帮助需要被救助的人呢？那位曾经堕落的流浪汉，因为基督徒的爱心找回失落已久的尊严，内心外表都焕然一新，后来进神学院深造，再后来成为一位人人敬爱的牧师。这位作者的女儿女婿就在那位教那啊就在那个啊教会啊来聚会。当我们成为有需要者的邻舍，用从神来的爱付出真诚的爱和关心，可以改变那个人的一生。当律法师回答耶稣说，那位怜悯人帮助人的就是那个受伤者的邻舍，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看起来耶稣的回答好像都是围绕着做行，其实耶稣如此回答并不表示律法师能够做到像比喻中的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只是要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法遵行诫命。这个比喻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不能遵行最大的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他的原因不是不知道如何做，也不是不知道谁是他的邻舍，而是行不出来，没有动力去行，那个动力就是爱。那么如果有人遵守律法的经义，爱神和爱人如己，他就可以承受永生了吗？在这个比喻里头，耶稣没有正面直接回答律法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问题，但是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正面和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问题。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尼哥底母虽然他还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对真理有兴趣，他求见耶稣时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大概认为耶稣就像摩西那样有神特别的同在，他是一个著名的教师，但不是来试探耶稣，他也不是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耶稣告诉他，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铜蛇是基督的预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埋怨把他们带出埃及的神，于是神就让火蛇进入百姓当中，百姓认罪求摩西为他们代祷，神就让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耶稣他是告诉尼哥底母，人子就是耶稣自己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孽作为赎罪祭， 只有相信接受十架上的耶稣为救主的，才能再度与神和好，在耶稣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使徒保罗秉承耶稣的教训，他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谢谢。保罗也一再强调，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最大的诫命是要求人用完全的、绝对的、无私的爱去爱神以及爱人如己，但这种爱正是我们最缺乏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信徒的新生命也就是以爱为标志。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5:14，因为全律法爱人如己这一，因为耶稣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为耶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让接受他的人得到拯救，得到神所赐下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内住的圣灵就会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可以行出律法里的道德诫命，帮助我们做到爱神以及爱人如己。耶稣要律法师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去怜悯人，这也间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靠行律法不可能承受永生，只有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可以支取从神来的爱来爱神以及爱人如己。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完整地回答了律法师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下面我要做个总结。神最大的诫命是爱神以及爱人如己。我们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而要问我是谁的邻舍，我要如何成为别人的邻舍。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才可能有爱心，有怜悯的心，成为有需要者的邻舍，因为神就是爱。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怀的恩慈，我们能活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人问过 Mother Teresa， 你怎么可能一辈子在印度的贫民窟里收容那些被丢弃的老人病人，而且一辈子无怨无悔地照顾他们呢？ Mother Teresa 说，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耶稣的影子。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耶稣的影子。5月12日的每日箴言讲的是耶稣的面容，其中有这样的劝勉，我们当操练能更多的在他人身上看到耶稣的面容。也许对方是一个需要你帮助的老人，也许是一个渴望友谊和倾诉的邻居，又或许只是一个神希望你去关怀的人。因此只有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仰望耶稣，我们里面才会有神儿子的生命，也才有可能爱神和爱人如己。我们这一生所要做的就是好好装备自己的属灵生命，随时随地见证基督，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祷告。